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非常感恩又有机会我们在这儿一同来聚集来敬拜侍奉上帝。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题目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讲到教会的问题。那么关于咱们中国的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们来到海外了精神很空虚，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到教会去啊？那么现在中国的教会大陆的教会华人整个世界的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呢？我们在座的可能还有不少人，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中国大陆的教育，包括我们在这个西方长大的，在海外长大的人也有这种认为，就是说基督教是洋教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自己的信仰所以那时候在中国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个人入了教，多一个教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就是一加入教徒以后呢就不再是中国人了。那么这些东西呢是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里边，因为我们对信仰的不认识而导致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以至于我们来到教会呢还是常常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宗教的组织这里边有些教义仪式，受洗我要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教徒等等这些的想法。那么我们慢慢的来更正这些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的一些作为大概的看一下呢，然后我们来理解一下中国的教会是怎么样。中国在全世界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大家承认吗？很承认啊。当然只有一个中国，实际上没有第二个中国，这是很特别对吧。大家想想中国有什么特别啊？说一说。OK, 人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上帝为什么创造了最多的中国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是其中之一。成为最多会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为什么如果在上帝的眼中看最给了最多的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哎，上帝喜欢我们是不是，要不然他造那么多中国人干什么，是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中国特别非常有特点的地方？战争多，历史悠久，多久？5000年文化，其实有点夸张了，大概有3500年的文化至少有3000年的文字记录，而且在这个文字记录里边中国的文字是没有根本的改变过的，只有现在大概还有中国人的文字还使用着最原始的文字的记号，现在还在用因为其他的文字基本上都变成了这个字母的文字了日本人韩国人也学中文，但是他们慢慢都走向字母化的文字，只有中国人现在还使用最原始的方块字而在这个方块字里边就留有我们最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很多的概念，所以在用中文字的时候你发现中文的文字里边所留下来的标志原来跟圣经里边的那很早期的记录当中有那么多奇妙的吻合非常非常的奇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觉得圣经哪个字跟这个圣经的概念跟中国人哪个字很接近？义字对吧，羊盖在我上面。那么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呢？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上帝用一个皮子给亚当做衣服穿来遮盖他的羞辱羞耻，所以这个羊皮一盖我，上帝不再看见我的羞耻了，这代表耶稣基督将来以他的血来洁净我，视我为义。 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因为义这个字太重要的字了，对吧？还能想到一个字吗？啊，船啊，舟八口啊，就是挪亚方舟的例子啊，八个人在一个船里边的，就是变成舟里边变成一个大船。还有什么？大哥没想到一个字啊，我特别这个觉得这个字最惟妙惟肖的，就是裸体的裸字啊。裸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自己，哎呀，怎么搞得我裸露感，对吧？那么裸为什么是衣服和一个水果呢？啊，不是一个衣服一个体，啊，或者一个衣服一个羞，他觉得自己羞耻了，需要穿衣服，是吧？衣服一个果，就人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裸体需要穿衣服，因为这个只有圣经有啊，别的地方没有。那么中国人怎么知道吃了水果需要穿衣服，那个感觉叫裸呢？啊，所以这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中国文化里边这一个根源在那个地方，真的很特别。还有什么中国特别的地方？啊，耶稣两个字，对，一个大耳一个小耳啊，苏，这个耶呢，耶是一个大耳小耳，苏是一个鱼一个鹤，一个河，那表示五饼二鱼，是吧？有些人说这个主耶稣行的四福音里边都记载着这样的神迹，当然这个也很巧合啊。中国文化是一个经过很多患难的文化，刚才讲了这个战争是吧？中国的文化里边有一种特别的忧患意识、忧伤意识，所以在中国的艺术里边，舞蹈、文这个音乐美术里边，都常常表现出这种的忧伤。中国人是一种特别追求真理的民族。当然中国人也有很多糟糕的东西，那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文化就越来越低。所以我曾经有过一个很挣扎的时代，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常常夸耀咱们中国有四大发明啊，我就觉得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事情，中国只有四样发明，有什么好夸的啊？不明白，但是非常伟大辉煌啊，拼命喊。所以我们中国人又勤劳又智慧，地大富饶，是吧？毛泽东写的诗里边说，这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是吧？我们这个土地伟大的不得了，怎么到了最后一穷二白呢？是吧？我小的时候常常说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我说怎么搞的，怎么中国人这么勤奋聪明，到了最后这么富饶的国土，怎么为什么我们是世界上一穷二白的国家呢？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台湾人我们吃香蕉，他们吃香蕉皮，他们更穷。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后来发现被骗了，啊，我们确实是一穷二白。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里边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是伟大的民族，历史悠久的民族，可是近代以来我们却充满了羞辱，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痛苦，好像得了很严重的病一样的，人家把我们称为东亚病夫的一个民族，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相信在这些问题常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特别是当我们来到海外的时候，那种挣扎的想法。那么想要了解整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定在上帝的话语里，造物的主那里，才真正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的社会民族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远远在东方，我们对周围的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文啊，这个汉字是周围的很多国家的这个文字的根啊。日语、韩语也好，越南语也好，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汉字为根基来发展出他们的文化的。他们不承认为什么写汉字啊？这么伟大的国家，但是很遗憾，在圣经里边几乎没有提到中国。那如果提到的话，也是最原始，我们的祖先共同生活在中东的那个时代还有一点，那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那么后来等到这个民族分散大分散之后呢，特别巴别塔以后啊，那么 就没有再记录关于东方这一大支啊到底怎么回事。世界末了的时候，教会期间也没有提到。那么整个圣经的记录呢，就集中在一个家庭，就是亚伯拉罕，然后集中在一个民族，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以色列人。那么然后耶稣基督诞生以后，就面向全世界的时候，又传向了欧洲，就没有传向东方。所以中国这个民族虽然很伟大，却是被圣经遗忘啊，放在圣经的外面。那么所以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就很难找到这个中国人的痕迹。我为这个东西特别感谢上帝。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里边除了以色列人读圣经可能会感觉到一点舒服，因为他们有特权，其他在圣经里边提到的民族一读圣经他们就很难过，因为圣经里边基本上都是针对他们的祖先或者那个时代的人来批判他们。圣经里边很多提到关于埃及的问题，所以埃及人读圣经一读心里边就很痛苦，因为圣经里边都是指责他们啊。圣经里凡是圣经里边提到以色列其他的民族之外的民族的时候，那些人一读圣经他们就很难过。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包袱，所以我们一读圣经，圣经没有我们啊。但是神爱世人，地上的万族都是神所喜悦的，包括了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自由的来读圣经。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没有选择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做他的子民，没有选择中国这块土地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所以中国这个传统就跟圣经产生了一个慢慢慢慢脱离越来越疏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中国人早期的时候敬天是毫无疑问的，敬拜独一的上帝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是闪的后裔啊。可是特别是从春秋以后，我们把大道离弃了，把敬天离弃了，然后我们中国产生了大的集权制度，然后我们就以人治取代了敬天的文化。那么慢慢我们就走入了一个昏天黑地。刚才谁说我们中国人战争很多，因为每次改朝换代，就算一个朝代内部不断地发生争权夺利，因为光春秋战国这一战打了四五百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尔虞我诈，自私自利，这个欺骗欺诈如云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文化就走向了一个闭关自守，以人为本，这个以人的那种智慧，好像这个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污就有大伪啊，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越来越严重。那么虽然我们有圣人给我们讲很多为人的道理，但是到了最后呢，鲁迅先生写的就很有意思，他说在这些歪歪斜斜的这些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里边都写了什么吃人啊，我们变成一个人吃人，人欺压人，人剥削人，这个非常痛苦挣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我们走过了一两千年的历史，到了近代的时候，我们开始产生了更深的挣扎。在我们面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的里边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更大的痛苦，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近两百年是基督信仰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两百年，这两百年也是中国开始从自己的错误的道路上开始逐渐回头的两百年。我们相信上帝爱中国人，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中国有很多特点的地方，那么上帝把这个福音的兴旺留在相当靠后的时候给了中国人。你看过接力赛吗？这个接力跑啊，接力棒啊，因为我曾经是400米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啊，你知道跑接力的时候哪两棒最重要？第一棒，还有呢？哎，最后一棒啊，中间这两个呢，只是把不大好的放在中间是吧？然后把最好的放在开始，把最好的也放在最后。 咱们有一首歌啊，叫《华服会歌》啊，我不知道谁会唱。祝爱中华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一棒迎头赶上，对吧？咱们中国人接了福音的最后一棒啊，这个要迎头赶上，对吧？那就表示上帝其实在中国人的当中有一个特殊的计划。现在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叫什么形象吗？是中国人最爱和平的民族啊，是最喜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人很少发动侵略战争，他是一个大国，但是呢他可以怀柔四海，但是他很少去侵略别人，去掠夺别人啊。所以中国人是一个世界上比较爱好和平的国家。现在中东的国家，如果是你看到是白种人，他们对你有另眼看待啊，如果是黑种人，他们瞧不起你。但是只有看到黄种人、中国人的时候，这个民族很勤劳、很善良、很和平，他们通常情况下跟中国人的和平相处比较容易。神把最后福音的兴旺的这一个阶段呢交给中国，相信在东方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里边，神一定有他的计划。那么从第一棒就是以色列人，对吧？我们是不是最后一棒现在还很难说，因为这个最后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从福音的整个普世化的来讲呢，就是福音向西走，走向欧洲，然后走向美洲，那么现在走向东方的亚洲。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最后一个非常困难的福音的这个传播的过程呢，这个阶段呢，那就是要透过中东再传回耶路撒冷。那么中东这一带呢是非常不容易过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宗教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硬啊，所以特别是回教、锡克教、印度教、佛教，这都是非常不容易面对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合唱。所以是不是这一棒要交给咱们中国人来做呢？如果神看得起我们的话，但愿是如此啊。那么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看见，那么我们就看到近代中国的发展的这个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先透过以色列来看一下。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他重点的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警醒的心啊。当时以色列人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见证。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一段里边啊，就是第三章的第一段里边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为儿子来治理神的家啊，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为他设立他的来尽忠，好像摩西在以色列家尽忠一样。其实主耶稣他的忠心，我们这个忠心怎么理解呢？就好像摩西忠心那样。可是主耶稣的事工，他的位分要比摩西的位分要大得多。他这个位分好像什么呢？圣经说好像设计建造房屋的和房屋一样。因为摩西是上帝来吩咐他的，而主耶稣自己就是上帝。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神自己治理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是他们自己想要成为上帝的选民呢？我们说不是，对吧？是上帝拣选了他们，然后神与他们立约以后应许给他们一块土地。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的祖先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啊，在波斯湾前边两河流域的下面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做乌尔，那么亚伯拉罕的老家是在那里。上帝呼召了他以后把这块土地赐给他，这都是神自己的作为。当时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有点怀疑，上帝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寄住400年啊，完了以后呢我要从那地再把以色列人领出来。那么这400年居住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埃及。上帝要叫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住400年，那干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因为亚伯拉罕这么伟大信心的人，他尚且对上帝有怀疑，对吧？ 那么他的后代慢慢慢慢的信心就变得很越来越不行了。所以借着他们到埃及去，在埃及受痛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被拯救，那么耶稣上帝在拯救他们。借着出埃及的整个过程里边，上帝只做一件事，叫以色列人认识上帝，然后相信上帝，然后归向上帝，是吧？这一些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下埃及，神自己的作为，什么时候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自己的作为，在整个埃及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里边，是怎么样颁布律法，是怎么样兴起一样一样的事，这都是神自己的作为。摩西在那里做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怎么说，他的仆人摩西就照样行了。所以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看到所有的过程全部是神自己的作为临到他所拣选的人。在这里面人几乎没有什么主动性，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啊来拯救我们，呼吸了400年，但是430年满足了的那一天，神说可以走了，就走了。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完全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在这儿说，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来治理神的家。很多事情临到咱们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儿，但是神自己心里边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一些计划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他自己所拣选的人当中来实现。那么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在这个第11节圣经上就说，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不信，所以呢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怎么样，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也就是有一些信心不足的人啊，上帝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换句话说还有一些人要进入那个安息的。所以进入那个安息是上帝最终的心意，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是这样的心意。我们过去几千年，我们刚才讲到说战争很多，所以中国人产生了忧患的意识。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智慧，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叫做居安思危。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能得到安息，就算是在平安的时候，我们也在担忧这个平安可能会失去。所以我们会富不过三代，我们现在有钱我们就想第二代会不会就完蛋了，第三代就不行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总是会想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一种忧虑的状况。所以我们的自以为自己是很伟大或者是很好的一种思想，叫做忧国忧民，知道吧？我们总是生活在忧患的意识里面。那么在这种忧患的意识里面呢，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无论是在环境还是在心灵，我们得不得安宁。你发现西方人比中国人过得潇洒一点点，就算他是一个很穷的人，他也活得很潇洒，而且他很自信，知道？那为什么？这是在这一个整个长期信仰的传统里面，他们把信心已经从物质的这个方面很多转移到了那一个永恒不变的上帝的身上，他们从这个信仰里边得着了安息，他们很平坦。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 central link 给他们保底。其实不是的，在很多年以前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 central link 啊，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把信心建立在永恒不变爱他们的上帝那里，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不知道把信心建立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没有信心，我们就只能忧患意识。所以毛泽东上了台以后，他拿到了全中国最高的权力，他有安息吗？他没有，天天生活的愁苦，他天天怕人家算计他，是吧？所以有了权力就安息了吗？有了金钱就安息了吗？你没有金钱的时候你有安息，你发现讨饭的人比亿万富翁更有安息，他讨到马路上从来不担心人会绑架他，知道吧？他当流浪汉从来不担心人会偷他会怎么样，他吃得香睡得饱足，哪怕是要来的饭他吃饱了一蹬他就睡觉， 可是有钱人不行，有饭吃不下去，身体不好，啊，有床睡不着觉，啊，常常产生这样一个很相对的这样的情况。安息是咱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非常缺乏的，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以色列人因着他们对上帝信心的不足，上帝说他不可得着我的安息。圣灵在这里向众人，向以色列人说，你们如今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不可再硬着心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把上帝再推在一边，把我们的信心还建立在我们以前自己的那些东西的身上，说不可以，说你们要心软化下来。慕道班的时候，我常常用主耶稣讲到的八福作为我们这个慕道班信息的开始，作为一个来想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神一切的应许要临到他们。那么这个温柔的人呢，不是指的性格特别温顺的人，而是指的这个人他可以被引导，他比较柔顺，他不是那种刚愎自用、骄傲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这样的人。所以凡是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就是心硬的人，是吧？世人的话没法感动他，所以这样的人就糟糕了。那么经过这一而再、再而三，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断的工作，最后使以色列人能够成为进入迦南地、承受那块土地为业的上帝的百姓。当然后来在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他们还是失败了，那么那是另外一段的故事。那么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应许得以实现的时候，他们对上帝产生了那个该有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都是上帝的作为。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19世纪到现在21世纪200年的时间里边，是中国发生大变革非常重要的200年。我曾经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写过一篇论文，叫做《中国这块福音的硬土》。因为曾经我信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导致我很难信主。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家里边是到我应该说第三代或者可以说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家里人可以说我认为啊都挺虔诚的。那么我一出生的时候记事儿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家我个人经历了这个因为信仰的问题而导致的家庭受迫害，被孤立、受痛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在农村，我们不是农村人，在山东内地非常贫穷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后来我就知道是因为我父亲曾经是知识分子啊，打成右派，因为我们家是基督徒而被下放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经历那些痛苦呢？很多，特别是我的妈妈啊，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曾经就因为我妈妈信耶稣，为这一个名被红卫兵打，当时我还很小，被赶出校园。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中学里边当老师，被赶出这个校园出去。那么我跟我的二哥，我们非常的心里边难受。那时候农村这个墙啊，是用土堆起来的啊，他们两边用木板啊，把那个浇湿的土进去打湿了，把木板拿下来，然后里外抹上石灰啊。那么那个墙比较松软，所以我就跟我的哥哥呢，那个墙上那个痕迹留了很多年。我哥哥他比我高一点，在上边掏了一个大概这么大的洞。我在底下掏了一个这么小的洞，就是正好跟手一样掏了两个洞，因为那两个洞呢就是面对着我妈妈被批斗的那一个现场。因为当时我妈妈被批斗的时候，我爸爸不在，我大哥和我姐姐也不在，那只有我跟我二哥在，所以我们两个人 被赶出去，我们不知道里边发生什么事。他打我妈妈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场，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小望远镜在那里，在里边看见。那么我就看见过那么几个场面，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个场面。那么这些场面都在我后来成长的时候形成很大的阴影，我心里边产生一个疑问。我说，如果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的，又是爱我们的，为什么不保护我们？我们那时候每天妈妈带我们在家里读圣经唱诗，那时候没有圣经，背圣经，手抄的圣经读给我们听，读完了有什么用？还是照样受苦。等到78年79年落斯政策，我们回中国了，爸爸妈妈很感恩。我说感什么恩呢？也不是耶稣特别对我们好，对吧？大家都落实政策嘛，是吧？这个有什么好感恩的？所以这些呢，都导致了我后来在信仰上曾经产生很大反叛的原因。那么这个阴影一直留到我来澳洲，虽然后来我信了主了，但是这个阴影始终在我心里出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后来来了澳洲，我就发现，哎呀，我学中国教会历史，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家能够荣耀的被上帝拣选，被动的做了宣教士。那时候可能我妈妈并没有想到说，这个谁愿意做宣教士举手，我妈妈举手，好，到新泰，到这个宅镇，到这什么地方去宣教，没有，是共产党逼迫，是吧？然后一再把你下放，到了那个地方也没有说热心的去传福音，不是，而是在万人大会上的时候，你信不信耶稣？信，信打你，对吧？还信不信？信再打。那些社员农村都在这看着，这一个年轻也大概挺漂亮的这个大学生在这儿，为什么会因着这个叫什么耶稣的人，耶稣是谁也不知道，为他的名在那挨棍子，这个人脑子有毛病。原来后来我发现，这一个的影响力比如果我妈妈委身到农村区在那里去给人家传福音，好像力量还大很多。所以等到我们家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起来。后来我再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些农村人就说，哎，他来了，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当年为我们信的这个耶稣挨棍子的那个居老师他儿子，叫他讲道。那时候我自己刚刚信主，怎么会讲道？所以他们把我们高看得很厉害，叫我去讲。那件事情就成为我后来蒙恩蒙召做传道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感动点。那么是我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爱我。我们在那个身在其中，在那个过程里边的时候，我们没弄明白。那么回顾这200年的历史，这个1800年之前的时候，我把中国的历史称为寒冬期，啊，称为严冬期，那是一个硬土的中国，福音传到中国来很多次，啊，这个其实从汉代末年的时候，到后来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到了元朝，啊，福音一直在传到中国来，但是很遗憾，都在中国没有扎下根。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天主教耶稣会的人啊，特别像利玛窦这些人，他们以科学的方式来向中国传福音，但是他们只停留在很高层的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的层面里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民间。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儒家，这个很容易接受佛教的东西传到中国来，因为佛教的东西和中国的儒家道家的东西都一拍即合，因为都是以人为本的东西，所以这个只要高举人修行为本，这个很容易。那么这样呢，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对于福音特别抵抗的一种民族。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是后边的这个属灵的背景啊，我们就看不明白中国近代历史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魔鬼撒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控制中国人，控制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咱们中国人会大声唱一首歌，我们叫龙的传人。龙有什么好？弟兄姊妹，龙有什么好？为什么我们喜欢龙呢？ 龙是个凶神恶煞又实际不存在的那么一个东西，是吧？龙哪个地方好看？我们看到龙哪个地方漂亮？如果我们喜欢凤嘛，还有点，是吧？凤很漂亮，是吧？那么龙有什么好看？我们为什么喜欢龙呢？啊，圣经里边记载的不偏不左不右，龙就是代表撒旦的象征。它不是龙，是撒龙不是撒旦，但它是撒旦的一个象征，是它的一个标志。而中国人却崇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撒旦的恶势力借着皇帝，借着这个中国的这种崇拜人啊，高举人这种东西呢，奴役中国人很久。中国人什么都接受，西方人传来的东西，你说中国人什么不接受？鸦片中国人都吸得要命了，科学中国也要，是吧？坚船利炮中国人更要，是吧？妓女也要，什么都要，但就是福音不要。你发现你这中国人抵抗西方的东西，抵抗什么东西？你说中国人洋装虽然穿在身，你为什么穿洋装？是吧？不要，那挺好的，但是唯独一样东西不要，就是福音，不要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后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中国人学习希腊的这个哲学思想，学习这个罗马的这种议会的制度，是吧？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我们都学，但是只有一样我们坚决不要，什么？耶稣基督的信仰，关于独一上帝的信仰，我们不要。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关系在这个里头，要打开这一个福音紧闭被撒旦奴役的这样的一块严冬一样的硬土，非常困难。上帝在这个17、18世纪使英国、使法国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他们产生了在这个生产力，特别是在军事力量上，这个称为世界上最强。然后中国成为一个非常软弱但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时候是中国和欧洲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上帝要用强硬的手段敲开中国的大门，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说耶稣啊你在哪里我寻找你，没有，耶稣来找我们，找我们，我们不要硬逼着你非要要。这个就好像我们喂孩子吃饭的时候，你看见母亲吃饭吗？孩子吃啊吃啊吃，怎么也不吃，吃不吃，不吃打你。OK， 这时候啊，这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中国人，上帝把救恩要给你，给你要不要？不要，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洋教要不要？不要，不要我打你，这是什么？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些年的屈辱，是因为我们在无知当中对上帝的爱的误解而自己惹来的麻烦。1807年，一个伟大的事件发生，从人看来是个小小的事件，但是拉开了一个序幕。有个人叫马里逊，在1807年的时候来到中国，揭开了近代西方人向中国传福音的历史。那时候随着宣教士不断的到中国来，那么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现代的东西也不断地进入中国。很可惜那时候的清政府选择关闭的政策啊，对于西方不开门啊，对于宣教更不开门，所以那时候福音往中国传非常艰难。这时候上帝就使用一批利益熏心的这些西方帝国主义者，说你不开门，不开门我打你啊。所以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发生了一场我们非常羞辱的战争。哪一场战争？鸦片战争，打了先后大概两次啊，鸦片战争以中国非常惨败、非常羞辱、屈辱的情况下打开国门，武商五口通商啊，那时候签订所谓不平等条约，后来我就把那个条约拿出看看，除了罚款不平等之外，其他的条约都是蛮平等，我们公平做买卖有什么不平等啊？就是迫使你叫你跟我做买卖就是了。其实很多地方我看到，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卖国不平等，其实除了割地赔款那件事情是不大平等之外，其他的地方对咱们中国人都挺好啊。我看当时签订那个条约都很合理、很理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回去看看，是吧？ 这个如果我们不签订那些条约的话，咱们中国人还是对于西方对于外来的东西根本拒之门外。那么在那一场战争呢，也使得中国人在屈辱里边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所以那时候革新派开始起来了，啊，向西方学习了，看见人家的这个装束，人家的这个武器，哇，不得了。很可惜，咱们中国人和日本人走了两条路，日本人走了政治维新，中国人呢，走了洋务运动。我们轰轰烈烈地搞了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结果又发生了一场战争，导致了我们洋务运动的极羞辱的结束。是哪场战争？甲午海战，跟日本人一场战争。原来发现日本人的政治改革远远超过了我们中国人只在技术上来向外国学习，在思想上保持中国的那种封建的传统的思想，然后在政治上保持君主这个专制的政治，说这个是不和谐。上帝说不行啊，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不是中国人在军事上强大，我要的是中国人能够归向我。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屈辱的心达到了这个非常高潮的时候，结果几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动乱，这个就是义和团运动。啊，在这个义和团运动1900年啊，这个招来了八国联军啊，再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个时候叫做庚子赔款啊，45,000,000两银子，4,500,000两，表示一个中国人头上罚一两银子，那是对中国人极大的羞辱啊。我这些日子呢，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看义和团运动，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很多中国人还在高唱义和团运动有多么伟大的爱国思想，有多么高尚的这个抗击帝国主义的情操啊！其实当我们真正了解那个运动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何等的迷信啊，何等的愚昧啊，何等的混乱，何等的不理智啊，惹祸啊！到了最后真正战争打响了，谁去打？义和团打过正式的战争吗？啊，他没有，是吧？还是清军去打，是吧？真正要签合约了，义和团的领袖跑哪去？他能跟西方人坐下来理直气壮跟人家谈判吗？他不行，还得骂那个卖国贼那个李鸿章去帮我们谈判。但是最可恶的事情，等到赔款4,500,000两白银，是义和团的人在承担吗？不是。是我们全中国的老百姓在承担，是吧？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我们还说他们有高尚的情操，他们有多么爱国的精神，我们脑子有毛病。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难反省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自己的无知当中能够走出来。在那个时间过去以后，我们看到宣教士他们虽然血洒在中国，很多人误解他们，他们不去打那些真正的欺压中国人的那些恶商人啊，那些军人，他们向那些手无寸铁的那些宣教士下手，向自己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爱真正懂得怎么爱自己的国家、来爱护自己百姓的基督徒下手。几百的宣教士牺牲在中国，上万的基督徒被暴民所杀啊！他们的无知，他们的虚弱，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走向一个何等可怜的地步。宣教士在中国留下美好的见证，特别是美国啊，我看了一下当时庚子赔款，其实美国只拿到7%的赔款，将近30%被俄罗斯拿去啊，但是美国仍然觉得赔款过多，那么他们就把一部分的赔款还给中国， 建立了清华大学，建立了山西大学。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宣教士们代表西方的国家来帮助中国建立这些学校。那么希望中国人能够走出愚昧，能够受到好的教育，然后有好的理性来认识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要给人类带来的祝福。那一场混乱之后，导致了中国教会真正的开始诞生了。中国的教会那时候产生了几个伟大的领袖都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开始圣经翻译成中文。除了在这个外地之外呢，内地也开始产生大量的教会的产生。那么自己的神学家开始产生了。但是在那之后呢，中国人又进入了一场的阵痛性的过程，那就是军阀混战、清朝倒台、国共战争、中日战争，不断的冲突。在这个不断的冲突的里面，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些东西就不断的受到挑战，我们对自信心越来越不行，小日本真的打不过他啊！中国人自己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很遗憾，最后咱们中国人又昏天黑地的选择了一个错误。我们没有把以基督文化为影响的国民党留下来，相反的把共产党留下来。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推了一个无神论的政权。那么这一个政权上台以后，走过了另外50年，那就是从1949年，也就是50年啊，一直走到今天。那么这个无神论政府上台以后做了两件伟大的事。第一，就是他提出一个伟大的思想，那都是从圣经里边出来，然后粉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谁要在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认真想想，是上帝借着共产党要在中国搞文化大革命，要把批林批孔，要把它传统的东西给你彻底的搞倒，然后叫共产党树立一个竖不起来的共产主义思想。然后在经过第二代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的共产党还共产吗？不共产了，我们是打左灯想右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共产的理想破灭了，所以现在中国的教会成为蓬勃的成长期。那么就是今天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也不再觉得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什么东西成为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那种寻求真理的文化吗？所以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呢？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坐在这里，因为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块好土，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把这个渴慕真理的愿望放在咱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所以近代华人教会的发展成为这个举世瞩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任何好像看来教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的情况下，它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教会的地方。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那么在这样的大的这个环境里边，作为你我的个人在这里边将怎样回应呢？任何一个时代，上帝有他整体的作为，但是任何一个世代里边，在整体的作为里边都有个人的回应。圣经就说我们不可硬着心，这是对每一个个体说的，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惹他发怒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把起初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那现在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对于基督这个信仰的逼迫和排挤和鄙视仍然存在，传统的势力仍然在那里，共产党的这个政权的迫害仍然在那里。我们信主并不自由，那么现在在澳洲我们有很自由的信仰，那么但是世俗化的影响仍然承载我们很沉重的包袱， 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在整个上帝预备的这个大潮流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在神的真理上好好下功夫，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好的操练，把不信的恶心从我们中间除掉，因着我们不断的认识他而信靠他而被他得着。上次我们讲了，我们来到教会不仅仅是来敬拜上帝，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跟随他。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了解上帝在今天时代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和上帝的旨意能够互相配合起来，使上帝在我们中间得到当得的荣耀。愿上帝祝福我们。